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人的纽约医生成为纽约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另外，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昨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全球对抗埃博拉病毒蔓延的斗争当中呢，中国错失了一次建立软实力的良机。另外，加拿大当局表示，星期三在战争纪念碑开枪打死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枪手是单独行动。另外，香港学生抗议领袖计划进行一次投票，以检测示威者对政府在本星期的对话当中所提出的政改建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位最近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的人的纽约医生已经成为纽约第一个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人。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星期四晚上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病例。白思豪市长说，克雷格斯宾塞医生已经隔离，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恐慌。有关官员还表示，纽约市贝尔维优医院对克雷格斯宾塞医生进行的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另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进行第二次检测，以证实这一检测结果。星期四早些时候，斯宾塞医生告诉医疗慈善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发烧呕吐，这是埃博拉的两个典型症状。斯宾塞先前在几内亚为医生无国界组织工作，有关官员现在呢在寻找与斯宾塞有过接触的人，他将是在美国本土上被诊断染上埃博拉的第四人，纽约市的第一人。美国国务院负责埃博拉疫情的官员西茜鲍威尔说，奥巴马政府对西非加强援助的呼吁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是鲍威尔大使同时说，埃博拉疫区目前仍然缺少医疗设施，缺少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以及合适的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傅浩文是《百万中国人移民非洲》一书的作者。昨天呢，他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在全球对抗埃博拉病毒蔓延的斗争当中，中国错失了一次建立软实力的良好机会。下面来讲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傅浩文说，在全球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斗争中，中国存在的大问题是错失了一次巨大机会。
If China is seeking soft power and Africa is seen as a place where it can really accumulate soft power, the Chinese state, I think, should have responded more aggressively to the Ebola crisis.
傅浩文说，人口仅为1100万的小古巴，都向埃博拉病毒肆虐的三个非洲国家派出了150位医生，并计划还要派300名医护工作者。他说，中国如能做出像古巴那样的姿态，将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To say that, oh, so now we see a real demonstration that this isn't simply about, you know, 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or seeking, you know, profit. That, you know, China is serious about human-to-human relations in Africa. I'm not saying that China is not serious. I'm saying this was a lost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at.
傅浩文曾分别担任过《纽约时报》驻上海分社以及驻西中非分社社长。昨天他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对他的新书《中国第二大陆：百万中国人移民非洲建立新帝国》的介绍会。他说，百万中国人向非洲的移民的机制是政府启动、百姓跟进的过程。他说，塞内加尔的中国移民几乎都是河南人，起因于最早河南建筑公司派了500人到塞内加尔兴建体育场，到合同结束时他们发现
You know,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And the food's really nice, and the people are pretty friendly, and there's no lions chasing you in the street, and, you know, wow, this isn't what I imagined at all. 1-3-5% of the people decide, well, you know, my contract's up, there's no reason I have to go home, I can stay here, I can try to do something here on my own.
第二波中国向非洲的移民，傅浩文称之为学样者。他说，人的本性使你无法对跟你一样的人混得比你好而无动于衷。
Joe went to Africa. I never thought of going to Africa. I always thought Joe was an idiot. I thought he was an idiot when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go to Africa. And now Joe has a house with 3 or 4 stories, and he's got 3 cars, and he's got land, and he's doing well, and he's go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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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nd on. I'm going to Africa.
傅浩文说，这一波还在继续。他估计中国移民非洲的人数应该已经达到了200万。并在继续快速增长中。他认为投资非洲绝非中国的权宜投资策略。他说，自改革开放实行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一个起点低、风险小、可以避免与西方交锋的市场。最后他们发现非洲就是这样的地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说，在经济上，美中两国在非洲并不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两国更重要的竞争是在政治上。
That China is seeking to create broader partnerships, politically speaking, in the world. China is seeking to develop more soft power.
傅浩文说，中国对美国传统的民主多党制度持怀疑态度。
And so China is happy to have examples, not just in Africa, but around the world, of countries that have opted for other sorts of paths.Then it would like to do so, and it will be happy to see those countries succeed.
但是傅浩文又说，中国并不希望自己以世界上唯一的资本专制主义模式的典范现身。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加拿大当局表示，星期三在战争纪念碑开枪打死一名加拿大士兵的枪手是单独行动。这名枪手随后在议会大楼内被打死。加拿大官员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现年32岁的迈克尔·策哈比伯 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加拿大公民，他可能同时拥有利比亚国籍。加拿大官员说，策哈比伯最近申请加拿大护照，希望前往叙利亚。当局认为，枪杀事件发生的时候，策哈比伯正在因护照问题在渥太华停留。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策哈比伯申请护照时，官方对他进行了背景调查，但是只发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显示他与政府所怀疑的一个人有联系。还有报道说，加拿大当局认为策哈比伯属于高危险，拒绝了他的护照申请，不让他出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香港问题方面。香港学生抗议领袖计划进行一次投票，以检测示威者对政府在本星期的对话当中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抗议组织的一个联合体表示，星期天将在主要抗议地点进行这次投票。抗议者在那里进行的抗议活动即将进入第五个星期。在星期二进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话之后，香港当局提议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交函件，传达抗议者对北京筛选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的不满。香港政府还提出就民主改革问题跟抗议者进行经常性的对话，条件呢是他们结束阻塞交通繁忙道路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多数领袖认为政府的提议不到位，并予以拒绝。但是很多人也表示，为了争取市民的更多支持，现在进行一次投票表决是重要的。另外，在香港的占中行动当中，学联、学民思潮和占中星期四晚间宣布，星期日将在金钟占领区发起广场投票，让示威者就学联对政府在周二对话中提出的多方平台和民情报告两个建议提出的反建议表态。学联表示，投票是针对政府指学联不代表港人的说法，希望量化占领区的民意，促使政府进行实质性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学联表示，将委托主持6月22日全民普选公投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六晚8点到11点发起广场投票，要求身处占领区内的市民在提供身份证及手机号码认证后，投票是否支持学联对政府建议做出的回应，即要求讨论政改的多方平台应处理2017年或之前的政治问题，以及要求民情报告有决议性质或限制效力。在学生与学联的第一次对话中，港府提出4点回应，包括向港澳办提交人大决定后香港社会不同意见的民情报告，以及设立多方平台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改。政府还表明，民情报告必须在2017年政改五部曲外，不具有限制效力。学联则批评政府的建议空泛，是虚招，游花园式的忽悠学生和市民。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希望投票会让政府知道，不止学联，而是占领区的市民都要求政府有实际回应。周永康称，希望通过投票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假如政府不回应投票结果，将再次激起民愤。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星期四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能取得参与占领行动市民的意见，让学联有更强的民意授权，呼吁市民届时投票。他说，
就是要能够让学联提出的一个建议能够得到参与占领运动的市民的一种表示意见，支持与否。政府提出了2点，学联他们提出一个反建议，但是这个反建议是不是能够也得到广场市民的同意，做了这个投票以后意见就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再交回政府，让政府去回应了。
据悉，这次投票的题目将在星期六公布，而技术上可以只让在集会现场的市民通过港大民研手机应用程序投票。至于铜锣湾和旺角占领区的市民能否参与投票，戴耀廷表示，因技术困难未能安排，呼吁其他占领区的人士 可分批到金钟投票。戴耀廷星期四深夜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投票不是为占领集会设置一个退场机制。不过他星期五上午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希望可借投票这个平台讨论占领运动的后续行动。据港媒报道，许多占领区的人士认为投票可让学联取得更大民意支持，但也有人认为政府不会重视投票，用处不大。另外有专家分析说，在占领区设立具有公信力的投票机制，有助于处理未来退场问题。此外，战中发起人戴耀廷星期四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撰文表示，占领行动不可能无休止进行，无论是诉求或满足而行动结束，或被清场或自然消散，占领日子必须有完结的一天，不论以哪种方式结束，都要努力守护通过雨伞运动而萌生的民主芽苗。戴耀廷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未必通过一次大型占领行动就争取到30年来都达不到的目标，后续行动的重点是如何让年轻一代将民主价值带到社区，直接参与构建社区的民主程序。香港明报星期五公布，在政府和学联周二对话后，于周三及周四在金钟和旺角占领区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调查显示，近300名受访者中，超过92%的人对政府的四项回应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有87.2%的人表示不会退出占领运动。此外，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五中午会见传媒时称，战中已步入第四个星期，很多较负面的影响已出现，形势比较令人担心。他说，参与战中同学的诉求已经听到，表达的不满也感受到，政治改革是当前香港的大问题，同学和市民、特区政府亦关心，但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及人大的决议是做不到的。董建华呼吁同学一定要理性务实，才可找到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这篇报道的主题呢，是梁振英是北京的资产还是累赘？香港占领中环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四个星期，金钟、旺角等地的街头，除了能够看见示威人群搭建的帐篷和路障之外呢，有关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大幅海报也非常引人注目。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日，梁振英在电视采访中公开表示，有外国势力介入香港占中行动，这与中央官媒口径一致。20日晚上，梁振英首次举行外国记者见面会，受到邀请的《纽约时报》报道提到，梁表示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公开选举他的继任者是不可接受的，部分原因是这样一来会出现穷人主导政治的风险。麦克·冈萨雷斯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对于梁振英的以上言论表示震惊。他认为梁很清楚，这是一场香港人的抗议示威，并没有外国势力掺杂其中，而他只是鹦鹉学舌中国政府。针对这位香港特首有关民主会给穷人过多权力的说法，冈萨雷斯说，
他表现得不像一个领导人，他不知道如何领导人民，如何鼓舞人民。
香港的示威人群仍在要求特首辞职，在这个时刻，梁振英却发表关于外国势力和穷人主政的言论，有可能引起支持民主的反对派的新一轮批评，甚至助长已经减弱的街头运动。美国智库专家冈萨雷斯认为，这表明梁振英不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如此言论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他指出，在美国或是其他任何实施真正选举的地方，即便是一个很差劲的政治人物，也不会公开说出这样一番话。他说，
想
要当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握政治的微妙。很可悲的是，梁振英不具备这一点。
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由北京政府选出来的共产党官员。
即便梁振英充分展示了他对中央政府指示的贯彻，保持口径一致，但冈萨雷斯觉得北京对梁振英不会有很长的耐心，中央政府不需要让他辞职，可以直接将其撤职。他说，
中国政府不会为了梁振英而感伤，一旦他们意识到他是个累赘，他们就会甩掉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利早前对《华盛顿邮报》说，梁振英已经成为了一个碍事的人，甚至对于北京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但是门石研究机构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西士对《华盛顿邮报》说，梁振英肯定是一部分问题，但是他不一定会离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即使其他人上任也不能立刻解决问题。现年60岁的梁振英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警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曾到外卖店打工补贴生活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回到香港。梁振英进入当时兴旺的房地产行业。2012年，梁振英参加特首选举，在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中获得689票，得票率60.9%，为历届选举最低。他也因此得讽刺别名689。华盛顿邮报这样形容梁振英：他个子高挑苗条，但是冷漠严肃。他承认他不会讲笑话，难以看透。在战中事件的几个星期内，梁振英公开露面次数不多，仅仅出现在视频中，面无表情地要求抗议示威人群解散。他上任以来，还有一些民众认为他冷酷无情，根据他的姓氏梁取谐音别名郎振英。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香港闹市区街头出现了一个个带着獠牙的梁振英。虽然成为街头抗议者众矢之的，但梁振英坚决拒绝辞职。针对外国势力介入一说，他在10月21日针对媒体的追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也高度开放，国际环境相当复杂，有外国势力介入战中并非猜测。作为特区政府负责人，他有责任知道，相信任何政府知道这些问题时都要面对处理，会考虑在适当时候披露相关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会议呢发表了公报，全会还通过了遵守宪法、加强法治的相关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共在这次会议期间还通过了将几名高级官员开除出党的决定，不过这个名单上没有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此前人们普遍预计他会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被开除出党，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专门讨论法治问题。周永康可能被开除出党的问题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他是到目前为止因为腐败而受到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党员。他的案子显示出中共的反腐承诺，即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分析人士说，有关将他开除出党的决定仍然有可能在中纪委星期六在北京开会时做出。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年前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反腐运动，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共自己所说的威胁其自身存亡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0多名高级官员受到起诉，但是对这些人都是先由党内开始调查的。法学专家说，腐败案件应该由刑事调查人员而不是纪检委来调查。新华社报道说，在这个星期的闭门会议当中，与会中央委员一致同意采取措施来促进司法独立。根据会议公报，会议一致同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若干重大问题，措施包括以宪法为核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报道还说，会议还呼吁加强宪法实施，特别强调建立法治政府的必要性。但是分析人士说，会议几乎没有触及外界长期关注的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 会议还强调了共产党在推进法治和宪法改革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同时敦促全国人大和中共政治局常委加强对宪法的监督。至于这次会议将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目前还不清楚。尽管中国在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但是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共把宪法当摆设。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还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抗议的权利等。两年前，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发表讲话，重复了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承诺。当时那些希望中共新的领导人会进行改革，将中国带入公民社会的人，对习近平这番话表示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从那以后，中共就一直不停地禁止异议人士在网上或者公开场合发声。那些呼吁党员干部公开财产的人士被投进监狱，而这个措施曾经得到党内成员的公开支持。随着香港抗议的继续，中国已经拘押了数十名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各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本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在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之际寻求合作的契机。当前呢，中国的经济降温已经影响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经济飞速发展几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缓，这也是这周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的首要议题。会议结束时，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亚洲将会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应当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各方重申，应实施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此同时，各方承诺将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现有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和弱点，释放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这些结构调整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更为慎重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承诺的改变。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虽然这个数字使中国成为当前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但是自2009年经济危机以来，这是中国的最低增速。楼继伟说，增加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贸易和投资，将是保证亚洲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周的会议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揭开序幕，届时21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北京参加峰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驻会研究员韩石说，创造就业仍是中国领导人关心的重点。
I think it's certainly the paramount threat is still about unemployment and that is...
我认为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失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产能过剩、企业和政府借债过多以及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大背景下。
今年早些时期，中国总理李克强说，减缓的增长速度是中国政府强调改革而不一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计划之一。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人都承诺要减少政府债务，增加国内消费。不过，韩石说，从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这种承诺还没有实现。
中国制造商希望维持自己的优势，目前出口行业正在改善，但是消费者支出仍然是步履蹒跚。
中国经济势头减弱，可能会使政府保不住年增长率7.5%的目标。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这将是中国政府15年第一次没有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学者则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深感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太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王义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伊拉克军队要过几个月才能够采取重大攻势，收复被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的土地。伊拉克库尔德民兵武装正在准备前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地区抗击伊斯兰国武装，守卫科巴尼城。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官员说，伊拉克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发起持续的地面攻势。这些官员还对一些记者说，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依然争夺战激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那里进行了支援性的空袭。美国继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武装进行空中轰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前一天在伊拉克进行了9次，在叙利亚进行了6次空袭行动。叙利亚活动人士表示，美国主导的空袭在叙利亚打死了553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个组织的成员。陷于战事的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已经开始陆续接收美国领导的联军空投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守城者还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库尔德民兵地面部队的增援，以击退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的武装。与此同时呢，一个库尔德艺术青年正在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助一臂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边境另一侧的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叙吕奇发来的报道。
希尔扎德·伊布拉辛肩负着一项使命，这位27岁的艺术青年来自叙利亚西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阿夫林。当他听说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东边200公里为了争夺科巴尼展开激战之后，他加入了战斗。伊卜拉辛说，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个战士，因此他决定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出贡献。于是他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拿起了画笔。
战士们拿起武器来保护人民，作家们创作文章和诗句，而我们则用绘画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一些在叙里奇主广场展出的画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伊卜拉辛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揭露伊斯兰国组织的罪行。
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很清晰，那就是炸弹袭击、流血、炮击和处决。我们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画下这一切。
他说，他盼望科巴尼之战可以尽快结束。
愿真主保佑，不让一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重建被他们摧毁的一切。
伊卜拉辛说，为了给这场斗争助一臂之力，他将把所有卖画所得捐献给目前流落在这里的科巴尼难民。美国之音鲍勃叙吕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了年度安全与防务合作三边论坛。三国的安全问题专家说，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并不是一个针对中国的三国联安全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10月22号主办了本年度的美日澳安全与防务三边合作论坛。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三国的外交和国防官员在论坛中积极交换了意见，目的是推动三方在亚太地区共同关心的安全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包括减灾和人道救援、维护地区和平以及建立海上安全机制和能力。过去2年来，美日澳三国的防务官员提升了三边交流和合作的力度。曾经参与过三边会谈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肖夫，10月17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将美日澳三边合作推到了新的高度。
地区国家对朝鲜军事能力和中国军事扩张越来越忧心，驱使三方合作议程更加紧密。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安全与合作三边合作论坛机制已经实施了7年之久，涉及的合作范围相当广泛。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安全问题学者沈宝谦说，当前三边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帮助地区一些国家建立海上安全机制和能力，以利于这些国家和平处理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
三边合作的战略重点正在转向为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沿海国家建立海上安全能力。我们之所以有兴趣这么做，是为了使这些国家能老练地处理事端，避免冲突升级。
中国官员批评美国强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防务关系，助长了地区一些国家挑战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并要求美国在建立和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关系的时候，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叙利亚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伊斯兰国兴起，中国的崛起，美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似乎呢危机四伏，甚至有崩溃的可能性，美国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的联合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战略研究主任巴里·波森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美国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正遭遇麻烦，美国应该有所克制。
现在这个战略正遇到麻烦，各种各样的麻烦，其中一个就是战略的本身带来的，因为这个战略拥有太多的项目，却没有很好的设定重点。第二个问题是，很多项目越来越军事化。
这也是他在新书《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当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在努力保持在全球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利用大国地位来推动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等。但是他说，这样的战略成本高昂，造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得不偿失。他说，美国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准备战争或是进行战争。波森指出，美国的这个战略还让美国的盟友廉价搭车，因为美国为安全保障付出的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和欧盟就会做得很少。另外，美国还得为一些鲁莽驾车的盟友买单，这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利基以及以色列。波森说，如果美国一味追求霸权地位的话，那就会迫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力量。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制衡美国的力量还有限，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最近密切就是其中的一例。他在书中还特别提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波森在书中写道，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是在开启一个冷战式的恶化战略。他还说，中国还没有强大到需要美国来遏制。他还解释说，即使是中国在将来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霸权，美国也不用紧张，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会来制衡中国。波森于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大战略，他将其称之为克制。他说，克制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少一点。但是尽管如此，他指出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仍然要考虑三大问题，确保没有国家独霸欧亚大陆，确保核不扩散，并警惕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则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战略虽然代价昂贵，但是给全球带来了三大好处：第一，没有大国的冲突；第二，全球经济繁荣；第三，民主蓬勃发展。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实施所谓的克制，全球可能会回到二战前的状态。
我们现在花钱维系这个体系，与体系崩溃后重建相比要远远便宜得多，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能力来维系。
卡根曾经发表文章论述超级大国永不言退，他还指出波森的观点并不新颖，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在讨论是奉行孤立主义，也就是波森所称的克制，还是国际主义，也就是霸权的问题。 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问题方面，台湾正在设法自行建造潜艇，以提升应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能力。不过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对台湾海军添置潜艇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台湾海军只拥有四艘潜艇，包括主要用于训练的两艘美国1940年代制造的潜艇和两艘荷兰1980年代制造的海虎号和海龙号潜舰。美国政府2001年曾答应向台湾提供八艘柴油机驱动的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作战能力，但是美国早已不建造柴电潜艇，这项军购案也就迟迟未能获得实施，并成为美台防务关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在苦等了十多年后，台湾政府决心自行建造4至8艘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防御能力。据估计，台湾需要投入50亿美元才能自行建造出4艘柴油机动力潜艇，而台湾一年的防务预算只有105亿美元。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文·蒙哥马利对台湾添置潜艇的这种方式提出质疑。
我认为水下作战能力极为重要，对台湾极为重要，只不过我对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我认为他们可以将打算用来建造大型柴电舰艇的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并获得更好的收益。
防务专家们说，从美国进口潜艇对台湾来说自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自行建造为数不多的潜艇不见得能省钱，这也是美国国防承包商不愿意重新启动已经放弃的建造能力，只为台湾建造为数不多的几艘柴电潜艇的重要原因。程斌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国防分析员。
在你制造出那几艘潜艇之后，你会把国防工业的那个部门就那么关掉吗？
不过台湾添置潜艇的决心已定，如果不能从美国进口，那就自行建造。台湾海军舰队指挥官黄曙光今年九月在年度汉光演习海上作战演练期间说，台湾有了潜舰才能有效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那我们的潜舰在这边是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我们今天潜舰数量多，布设在我们的周边海域和必要的一个战略的遏制点，今天对面或者是我们的敌人，他今天就不是那么大摇大摆的穿透第一岛链进入到太平洋。
美国对台出售潜艇，除了遇到制造上的一些实际困难之外，还要面对美中关系会因此受到的冲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在2016年任期届满前，针对美台军售问题采取某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台湾问题方面的报道。台湾国安会警告说，中国和韩国自由贸易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一旦两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对台湾的产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会星期四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表示，中国大陆与韩国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完成13回合谈判，对台湾产业构成严重威胁。报告指出，政府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早日完成审议，使两岸货贸协议能及时通过。报告补充说，两岸互动频繁，当然有潜在的国安风险，国安会将秉承宪法及相关法律赋予的职责，追求两岸关系机会极大化，风险极小化，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七月访问首尔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力争于年底签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一旦中韩签署 FTA， 一定会影响台湾在大陆的市场占有率，拉大台湾与韩国的差距，这令他心急如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认为，台湾与韩国出口产品类别相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重创台湾在大陆的市场份额。
因为就这个制造业的出口来看，我们跟韩国在产品上的类别上大概有的估计说50%，有的估计说高达80%是重叠的。所谓重叠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在海外市场多卖，消费者多买一个韩国产品，那他可能就少买一个台湾产品。所以这种替代关系会让我们觉得说，韩国如果在某个市场取得一定的优势的时候，台湾会特别的担心。
2008年国民党取代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两岸经贸关系进展迅速，于两年后的2010年便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接下来两岸服贸协议也于2013年六月签署。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两岸这些经贸协议原本渴望在中韩签署 FTA 之前实施，但今年三月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中断了服贸协议在立法院的审议，更连带两岸货贸协议谈判陷于停滞。经济学家李纯说，台湾产品原本在大陆市场的优势可能将面临韩国低关税的鲸吞，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我们大概每一年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大概差不多都有900亿美金，900亿是台湾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贸易顺差来源。因此如果这个贸易顺差来源受到了韩国的侵蚀，因为中华 FTA 原因，那这个贸易顺差开始降低，那意味着台湾整体对外贸易的表现就会开始反映在我们的表现上面。好，
但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认为，马英九政府和台湾业界一些人士夸大了台湾和韩国出口产品的重叠性以及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目的是加快与北京融合的步伐。
那国安会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基本上是因为马英九政府哈、啊，马英九政府是要让台湾的产业跟中国更加快速结合哈、啊，这是他一直是执政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嗯，
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阳花学运阻挡的服贸协定嘛，那下面在谈货贸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常常是拿说我们越来越落后韩国，越来越落后韩国。以韩国跟中国的接近要求，就是我们台湾加速跟中国的一个产业结合嘛。
同时兼任独派团体台湾社秘书长的吴志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企图在经济上拉拢台湾然后以经逼政的战略是尽人皆知的，台湾必须要警惕。
台湾过度依赖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害的，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跟中国是维持适当的经贸关系，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深入。
面对服贸及货贸协议将导致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大陆的指责，马英九总统说，台湾做不到不依赖中国大陆，因为美国推动打造的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中有7个国家都以中国大陆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有市场有生产力，自然会有人要同他做生意。马英九说，无谓的耽搁只会把机会平白浪费，而继续内斗斗垮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台湾经济。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80后的中国网络作家周小平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切接见，被寄予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作品的嘱托。然而呢，却有专家认为中国梦所带来的正能量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有可能激发负能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梦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与个人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不同，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其核心在于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中国梦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化的概念，甚至带有复仇雪耻的心态。葛莱仪观察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中国已经变得深入人心，更是让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广泛蔓延于精英集团。他说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m I talk to who are officials or who are scholars that say China's now strong enough to。”
有很多曾经跟我有过交谈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说，中国目前已经足够的强大，可以用之前不曾用过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再也不需要去忍受羞辱，不需要再容忍别国对自己的利益的践踏。中国如今可以派遣大的海巡船，可以部署巨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来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说，中国要坚决捍卫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是出于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说，习近平如今更加自信，也更想要加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他意识到民众对共产党的忠诚度进一步下降，重新激励起民众对党的支持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梦意在鼓舞民众热爱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并突出共产党在民族复兴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把爱国和爱党化为一体。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更是出于一个改革者的策略。 面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裂，习近平希望利用民族主义建设来达成国家共识，加强社会凝聚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那些困难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外交风格明显转型，由过去的韬光养晦逐步走向了强势外交，尤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外界广泛观察到，习近平不仅毫不掩饰他在这个问题上永不妥协的决心，甚至还转守为攻，重设预期目标。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更需要以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对外战略打造国内民意基础。然而，有专家警告说，越是在对外趋硬的时候，中国政府越是应该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保持警惕。这或许是中国政府目前看似大胆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留有保守一面的原因之一。这保守的一面集中体现在对国内民族主义示威抗议活动的杜绝。有分析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任内，尽管容易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的事件频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一起相关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白杰西观察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其实有数次针对领土争端的示威抗议活动曾被酝酿，但都在政府的干预下未能成型。白杰西分析到，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示威活动具有失去控制的风险。例如，在2012年的反日活动中就发生了打砸抢的暴力事件，甚至有薄熙来的支持者打出了想念毛泽东的标语。他说，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场危险游戏。中国境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策略实际造成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也有学者警告说，当中国政府有一天意识到强势外交策略需要务实变通的时候，他们必须回过头来说服自己的人民，而那时已被鼓励做了多年中国梦的民众只怕很难接受所谓退让和妥协，这将给中国执政者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美国学者葛莱仪说，中国现在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总是想要抓紧获得些什么。他说，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
当中国共产党完成反腐败、经济改革、解决了贫富差距等广泛的问题，他或许能够开始觉得安全，也更加的自信。到那个时候，培植这种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许也就小了。
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中国发射无人驾驶航天器将首次环绕月球飞行再返回地球。这个没有命名的探测器星期五早上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为期八天的飞行将测试计划中的2017年登月采集月球表面样本的飞行任务时所需要的技术。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最新的这次飞行试验将获取试验数据，测试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技术。中国已经发射了两个月球探测器围绕月球飞行。去年中国的一个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着陆，先前的两次试验探测器按计设计都是不返回地球的。北京希望将来像美国一样能够将人类送上月球，并计划在2020年到来的时候呢，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空间站。在另外一方面，一组中国科学家表示，他们已经发现并且正在测试一种可能会杀死癌细胞的病毒。这种病毒可能杀死癌细胞，但是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种被称为 M1 的病毒是从中国南方海南省的一种叫做库蚊的蚊子身上提取的。这种病毒曾经被用来防止肝、膀胱、结肠以及直肠等部位的癌细胞的生长，到目前为止只在老鼠身上进行过实验。中国官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星期四报道说，科学家计划下星期开始在猴子身上测试这种病毒。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编辑叶冰，播音师皮特桑德莱，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